温馨提示，喜马拉雅423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即日起至4月30日止，购买刘维明老师的洗米团，无论新老用户均可享受优惠大礼。机会很好，时间很短，需要的伙伴们抓紧下单啦。
大家下午好啊，2024年4月24日15点12分。布林肯呢马上就要对中国啊进行访问，在访问之前呢做了一些小动作啊。那么一个呢是发表了什么人权的一些这个报告啊，又对新疆问题指手画脚。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议员呢提出这个对中国的一些大型的银行进行制裁啊，将这些银行呢踢出啊国际的金融系统。其实呢也就主要是 SWIFT 啊，限制这些银行从事美元的交易和结算啊，当然也就切断了这些银行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啊。不过呢今天啊又有消息传出，那么这只是一个讨论啊，并没有相关的方面的准备，也没有相关的具体措施啊要去实施。美国方面呢只是在想办法啊，如何来去遏制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对于俄罗斯的这个支持啊。我想呢相关的讨论啊恐怕在很长时间之内啊就是一个讨论，因为它的可实施性是比较差的啊。中国呢毕竟不像其他一些非常小规模的经济体，它对整个全世界的这个经济和金融的影响都非常大，当然和美国之间的这个金融往来也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啊轻易的阻断一些大型银行和国际这些系统里面的连接，恐怕对于美国本身而言啊它的冲击也是不小的。再者呢这样的一个手段它是被称为金融核武器，轻易是不能够使用的啊，使用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相信美国人呢也是知道这一点啊。但是呢我们从更长远来看啊，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足以说明在未来如果说啊这个大国之间的关系陷入到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当然这就是一个可选项啊，所以说呢必须要为这么一个潜在的风险呢做好准备啊。当然我们现在国内呢也开发了我们自己的人民币的啊这个跨境的交易结算系统，在过去的这些年呢也与一些国家啊建立了相关这种系统的连接和测试啊，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交易开始这个实现啊。未来呢恐怕呀需要加快这个速度啊，推进就是人民币和其他的非美元货币国家的相关的这个货币之间的直接的兑换啊，直接的结算，从而呢去绕开啊必须通过美联储去进行的这种交易结算。但不管怎么样啊，由于美元呢在国际储备交易结算啊这里面的这个地位和作用呢，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恐怕是还是很难撼动，很难去有其他的方式和货币去取代啊。所以说呢我们和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在交易里面都很难绕开美元。因此呢在相关的层面啊这个一些银行在业务上面呢需要去注意啊。那么对于目前美国人说的这个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交易结算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可以规避，就是大行以后不要参与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业务，交给一些没有美元的啊这样的一些小银行来去进行就可以。甚至呢现在有不少啊就是俄罗斯的银行啊到中国来去开设分支机构，去解决啊这个双边的一些交易啊结算问题，以去绕开这个美元系统。这些其实都是目前可以想得到的办法啊。所以呢当下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去这个担心的。昨天啊这个金融时报啊刊登的一篇央行相关人员谈话的文章呢是引起了我非常大的这个关注啊。这个内容呢是对于中国央行去加大啊就是国债在公开市场里面的交易力度是否是量化宽松啊，以及呢这个中国的长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区间的问题进行解答的啊这样的一些内容。首先呢关于量宽，当然这个央行态度很明确啊，就是我们现在在二级市场里面去进行国债买卖啊是一种流动性管理方式和货币政策的工具储备啊，属于发达国家呀这个把政策工具都用完了啊，被迫去大规模单向买入 国债来去实现这个货币政策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啊。我们这个就不是量化宽松，这个呢是与我之前啊这个单独的一个音频，针对国外啊一些文章呢去说啊，这个中国央行可能会去入场买卖国债，可能会是中国式量宽这个说法呢进行反驳的这个音频内容大体是一致的啊。不过呢，引起我很大关注的并不是这条啊，而是另外一条，是说这个国债收益率的啊。他首先说呢，长期国债收益率将在与长期经济增长预期相匹配的合理区间内去运行。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下滑的底层逻辑是市场上安全资产的缺失。随着未来呢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资产荒的情况将会有所缓解，长期国债收益率也将出现回升。固定利率的长期线债券久期长，对利率波动比较敏感，投资者需要高度重视利率风险。这个暗示就非常的明确和非常重要一方面他说现在就是资产荒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房地产债也好，地方债也好信用债也好，现在风险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这个安全的资产就少。那么因此呢大家就疯狂的去涌入国债然后从而呢推低了国债收益率。而未来呢这个超长期国债如果供给增加的话，会有更多的资金去买超长期国债这样的话可以缓解整个市场啊对于这种安全资产的需求所以说呢收益率可能就会回升。在这样的一个暗示里面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当前这个央行在之前也说了这个整个市场里面的流动性是相当充裕的并不缺，但是呢存在着资金空转的问题，就是这些钱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系统里面去打转转这种空转里面的几个典型表现，要么呢就是把它去这个低价拿来以后去高价存到其他的一些机构去，要么呢就是买入了这个国债这种说法呢也有逼迫这个资金尽快的去离开这个债券市场，真正的进入到信贷体系里面去这样的一个意图。同时对于未来说这个收益率会反弹并且呢这个投资者需要高度重视利率风险这一点来说已经不是暗示了，而是明示市场要有这个整个债市的一个波动风险因此呢昨天看到这篇这个消息以后，我也发了一个微博那么解读这个内容并且呢预测接下来债券的收益率很有可能会上行，并且呢债券投资者要准备迎接一轮债市的下跌那么果然呢今天的债券市场就立竿见影的出现了迅速的反应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从它的低点就是接近 2.24 大概 2.2395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一路反弹了400个基点目前是 2.72 同时呢也带动整个债券市场的收益率的一个反弹上行使得无论是利率债还是信用债呢都出现了一定的回落。而央行呢在这个季度报告里面以及当前的喊话里面不断去强调长期国债下行这样的一个央行表演看到的现象，我想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也就是这种情形呢会进一步这个拉大中美之间的市场利差从而呢会使得人民币汇率遭遇比较大的这种压力，贬值压力。因此呢在当前也不是这个央行愿意看到的。因为我们在前面的很长时间里面我们的接收汇一直是逆差不过支撑这个长期国债收益率这样的一个举动呢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呢可以去体现或者说在部分程度上去实现央行的一些意图，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会使得市场的整体的利率会有所回升当然也就会抬高这个整个的融资成本。这样的话是否会对当前整个实体经济带来一定的额外的负担和成本增加的这样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我们需要在接下来整个利率的变化的幅度以及它这个波动的区间呢去加以观察。如果央行只是说让国债收益率稳定住，不要再去下行，那么可能对于市场的这个冲击就不会特别大但如果央行一定要叫长期国债收益率回到某一个水平，这样的话或许会在不同的目标之间去造成一些相互之间的矛盾和碰撞。 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密切观察的啊。总之呢，现在无论是国际啊还是国内啊，金融形势都相当的复杂和微妙，对于投资者而言啊，必须要去关注这些方面的一些变化。好，这两个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今天国内股市呢，在连续啊三个交易日下跌以后呢，全面的反弹啊，这种反弹的这个表现呢，是跟随隔夜的欧美市场以及今天的亚洲市场啊同步去运行的。昨天美国的股市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反弹啊，主要是一些科技巨头啊财报还不错啊，并且呢，市场接下来要去看看，这个核心 PCE 啊等等啊一些重要数据的公布。以及更多的啊，这个科技巨头的财报公布啊，所以说呢，这个市场稍微企稳啊，而中国股市也是一样，在连续下挫以后，需要一个喘息的机会。不过呢，当前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啊，市场的反弹呢，都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啊，同时呢，也是在下跌一段时间以后的正常的技术性的反应，尚不足以这个说明整个市场的调整就结束啊，这个升势将重启。而在 A 股内部，我们看到在近段时间呢，它的这个板块轮动啊，也是相当的快啊，而且非常明显啊，今天是这些板块，明天是那些板块，持续性的都是比较差的啊。那么因此呢，这个市场的调整状态还是比较鲜明啊，而且也没有改变。未来呢，大概率啊，这个仍将呈现一个中期啊震荡下行的这样一个格局啊。而黄金白银在前段时间这个大幅的跳水下跌以后啊，稍微持稳出现反弹，预计啊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中短期啊一直到下个月初吧，恐怕都会处在一个这个区间震荡啊，这个整理筑顶啊，寻找顶部的一个过程。长期而言啊，由于收益率目前仍然是位于高位，并且没有丝毫下降的这种苗头和迹象啊，美元汇率还是比较坚挺的。所以大的这个趋势啊，震荡向下啊，这种可能性呢是越来越大的。换句话说呢，就是一个长期的行情啊，长期的这个走势啊，恐怕到目前为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节点和敏感地带啊。因为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面，我们如果说把中间的若干年调整去忽略不计的话，它是从2002年开始啊，黄金就出现了这个持续的上涨啊，当然过程中有一些年头是有比较大幅度调整的，一度调整的这个幅度呢是35%-40%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区间啊，调整连续三年，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啊。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阶段去忽略啊，那么金价呢涨了20多年，而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面，其实呢绝大多数的这个时间里面啊，实际利率是负值啊。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阶段里，个人预计啊，在长周期啊里面呢，这个全球的实际利率将进入到一个正值时代啊，这样的话会对整个金价的历史走势呢会发生重大的影响啊。那么我们可能呢会对某一个阶段的这个金价波动啊没有能够去捕捉到啊，但是呢我们不要去在历史性的大转折这个时间节点去犯致命的历史错误啊，这是最重要的。因此呢，再度啊提示整个贵金属市场的一个长期逆转风险啊。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